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世界仍在与新冠疫情做斗争，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世界卫生大会将台湾排除在外。蓬佩奥表示说，美国强烈谴责将台湾排除于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在全世界继续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斗争之际，需要国际多边组织履行其声明的宗旨，为所有成员国服务，而不是在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他说，没有人可以否认台湾截止目前进行了世界最为成功的努力，遏制了大流行的疫情。尽管台湾与疫情最初的发源地中国武汉相距不远，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意外。像台湾这样的透明、富有活力和创新的民主政体，总是比专制威权政体做出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应对。蓬佩奥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拥有一切法律权利和先例，在世界卫生大会活动中容纳台湾。然而，他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下选择不邀请台湾。这位总干事缺乏独立性，使世界卫生大会无缘得到台湾广受好评的有关大流行疾病的科学专门知识，并且在全世界最需要它的时候，进一步损害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还表示说，他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威胁美国记者在香港的工作。他说，任何关系到香港自治的决定都有可能影响美国对香港地位的评估。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记者是自由媒体的成员，而不是宣传干部，他们有价值的报告可以告知中国公民和世界。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还给中国，中国承诺在50年内实现高度自治，这是根据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基础，这有助于它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荣。蓬佩奥于5月6日宣布，国务院正在推迟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从中国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从而继续享受美国的特殊待遇。他当时说，拖延报告是为了让这份报告能够包括北京方面在5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可能考虑采取的任何行动。由于蓬佩奥和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个星期急剧加剧。截至上周日，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总数接近15万，死亡人数接近9万。美国的大部分州已经重启经济，而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也已经于上周五开放了大部分的地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上周五，纽约州长库莫宣布，纽约州10个地区中的5个结束暂停行政命令，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解封的行业有制造业、建筑业和部分零售业。州长库莫周六说，随着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纽约州正考虑重新开放赛马和包括棒球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活动。而在开放允许观众观看的体育运动的同时，库莫表示，转播体育比赛将为仍实行居家令中的纽约人提供更多选择。
Something's interesting on television to follow. That's great. Makes staying at home easier. It's easier if there's some entertainment. When you look at the risk reward, there's a lot of reward for minimal risk.
周五，纽约州联合新泽西州、康州和特拉华州宣布，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重新开放4周的海滩。采取统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开放地区的民众涌向开放地区的海滩。纽约州要求各地区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各自所属海滩是否开放的决定。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六宣布，纽约市的海滩将继续关闭。
I've said before and I say again, we are not.Opening our beaches on Memorial Day. We are not opening our beaches in the near term. It is not safe. It is no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the epicenter of this crisis.
重启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州政府定出的7项标准。纽约市因仅达标其中的4项而必须继续执行延长的暂停行政命令。周六，纽约市长白思豪到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纳公园向游客派发口罩。尽管州政府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 但周五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仍有很多人不戴，而周六晚上曼哈顿东上城大批人聚集在一起，许多人也没戴口罩，有些酒吧和餐馆甚至允许顾客进入店内。白思豪市长表示，他不会容忍人群开始聚集，将对此进行执法。周日，纽约州日增死亡人数降至145，日增确诊病例降至675，两个数字都是三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商业地产经纪人认为，除非有疫苗和药物，否则纽约市的娱乐、餐饮和公司办公空间等行业没有一到两年不可能恢复正常。
People are going to be watching Netflix. They'll be staying home. They'll be watching free streaming of Broadway shows. So there's a lot of restaurants that may decide just not to reopen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ustain themselves for the next year or two. I know the developers are hoping that the office tenants will take more space, but I think the office leaders may se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in the safety limit within the office, but have a portion of their staff work at home.
在金融市场方面，回顾一周，标普500指数以三月底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作收，但同时也有更多州重启经济活动，以及美联储保证对经济复苏提供更多支持的积极消息。周一股市开盘飙升，就反映了投资人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街头小贩，不过现在人流惨淡，他们的生意也难以维持，这个庞大的移民群体正在面临困境。来看报道。
纽约市的当地人都知道哪条街上可以找到便宜、快捷又美味的餐点。如同2018年的这部纪录片所示，像马姆杜·艾格莫这样的街头小贩有许多忠实顾客。不过，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人流已经消失。
Everyone he come to us, he says, "We not come tomorrow. We not come tomorrow. We work from home. We study from home."
这使得艾格莫和纽约市数千名街头小贩入不敷出。
Everyone I talked to in the past week, they said that we cannot pay rent in this month, and we don't know how we're gonna pay rent.
穆罕默德·阿迪亚负责城市司法中心的街头小贩项目。这个项目倡导小贩的权利，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移民。
And perhaps 50% of these people are undocumented. They don't qualify to any relief program or any relief support.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r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y file their tax return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just like any other business.
大多数街头小贩的经营规模都比一般小型商店的规模小得多，不符合取得公共援助的规定。
Street vendors don't have a payroll. They don't have usually a corporation or an LLC.
胡安·兰达等人则担心，寻求政府援助会损害他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机会。特朗普政府二月份出台新规定，移民若使用公共援助，可能损害他们来美或留美的机会。
We decide in any case not to ask for any government benefits, not to ask for food stamps or anyth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iving to the people because that is considered public charge.
兰达靠当地教堂捐赠的食物凑合过活。
We really need a government scale solution.But we haven't heard anything yet from the governor and the mayor, and that has been really concerning to our communities because the clock is ticking.
对这些街头小贩来说，时间可能没有站在他们这边。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企业和雇员，不过发展中国家却缺乏保护脆弱群体的资源。来看报道。
韩国、新加坡和越南是有效遏制新冠病毒爆发的实力，他们通过关闭企业、实施广泛的检测并追踪病毒接触者，采取了早期行动措施。经济学家说，这让这些国家在重启经济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效。
If that's in place, then as you reopen the economy, you actually can foster confidence because among the unknowns here are the way that consumers are going to respond to a gradual reopening.
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先进国家已进行了大规模的救济工作，以补偿企业和工人因企业关闭而损失的收入。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通过补贴公司，让闲置的工人仍有薪水，来保持失业率相对较低。在遭受大量失业的美国，工人福利是通过失业救济项目获得的。但是，这些项目触及不到的地方，让许多美国人越来越依赖食品援助。在疫情之前就经历着大范围贫穷困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疫情导致全球出口和旅游业的急剧下滑，他们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联合国发出饥荒大流行警告，呼吁筹资近7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救援，以帮助处境最危险的那些人。
Humanitarian aid is not just a moral imperative, it is a practical necessity to combat the virus.If COVID-19 wreaks havoc in the poorest places, we are all at risk.
尽管对经济援助的需求不断增长，但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财政保守派人士加大力度，阻止已经飞速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继续上涨。他们警告说，支出失控，那将减缓未来多年的经济增长。
If we see that people are not going back to work, then there's going to be need for further assistance. And at that point, you start to get fatigue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you'll hear mentioned.
但是经济学家说，在开发出新冠病毒疫苗或可靠的治疗方法之前，仍很难预测经济下滑的持续时间或严重程度。他们警告，过早重启经济可能会延长危机。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引发了人们对食物和用品供应的担忧，有人在囤卫生纸和洗手液，有的人在囤大米和面粉，现在这个清单上面又加上了肉类，那么美国是否有可能出现肉荒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期的热搜解码。
新冠疫情让大家都变成了宅男宅女，在家的日子不少人变身大厨，变着花样做大餐，但是走进超市却找不到猪脚肉、肉眼牛排、鸡胸肉了，难免惊慌失措。剩下的肉类产品还涨价了，就算不介意价格，有的超市却规定一个人只能买三份。不仅超市如此，快餐店也直呼肉荒。连锁汉堡店温蒂 Wendy's 好几百家门店的牛肉汉堡都卖完了，网友哭喊牛肉在哪里， Where's the beef， 用这句原本温蒂用来嘲笑同行麦当劳和汉堡王的标语狠狠地反讽了一番。而另一边，养殖场的农民们却在忍痛处理辛苦养大的牲口们。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一些农场给200万只鸡进行了安乐死，明尼苏达州重开之前关闭的屠宰场一周内处理掉6万到8万头猪， 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下，这种魔幻现实主义让网民着实摸不着头脑。有人大呼浪费，有人嘲笑万恶的资本主义。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在美国，从牲畜家禽的养殖到呈上餐桌，有一条成熟且分工明确的产业链，而中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肉类加工厂。但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使这一环节出了问题。自四月以来，美国多家肉类巨头如泰森、JBS、加吉等公司有超过5000名员工确诊，导致全美多处加工厂被迫关闭，其他地方也因人手不足而减产。由于这个行业高度集中在几家大公司，仅仅关闭几处就对美国肉类加工造成很大的影响。白宫表示，一处大型牛肉加工厂关闭一天，就会减少1000多万份牛肉的供应。尽管这可能不会直接造成肉类短缺，但这对农场里的牲口却影响很大。美国畜牧业竞争激烈，因此需要严格规范牲畜的生长周期。当越来越多的牲畜长到可以销售的品质之后，养殖场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成本继续饲养它们，又因为加工厂的关闭而不能及时送走，所以将它们安乐死实属无奈之举。而在产业链的另一端，由于供应的大客户如餐馆、学校、酒店和企业等因疫情而关闭，加工厂目前主要供应超市等零售商。而在分装等方面，从大到小的转型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重新配置，因此在消费者眼中，肉不仅少了，肉价也涨了。对此，特朗普总统已于4月28日签署行政令，要求关闭的加工厂按照国防生产法重新开放。他还宣布将在5月中旬向农民购买30亿美元的奶、肉等农产品。泰森公司在重开声明中表示，会将工厂彻底消毒，并为工人的健康提供保护措施。有专家预测，肉类短缺的情况可能1-2个月后会有好转。而在超市，人们可能更多要习惯那些大块带骨肉，甚至不常吃的部位出现在货架上了。眼看着猪肉、牛肉不一定靠得住，素食主义者的阵营是不是要扩大了？美国两大素肉公司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 的产品在这段时间的销量确实大增，迅速打入各大超市。如果在超市货架上找不到你喜欢的牛排，不妨趁此机会试试据说超逼真的素肉汉堡吧。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新冠疫情让很多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亚裔演员陈扬明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无片可拍，但是他继续创作，用自己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欢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Welcome everybody. This is the Blue Room.
25岁的陈扬明去年在《法律与秩序》《Clown》组这部美剧中获得了一个小角色。他今年打算再接再厉，但是新冠疫情让一切戛然而止。
Normally, pilot season is between the end of January all the way throughout March. But that was right around the time when coronavirus hit New York pretty bad. So all productions have been shut down.
演员并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美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完全靠演戏为生。很多演员不拍戏的时候还去餐馆酒吧打零工，以维持生计。但是疫情下，这些兼职机会一夜之间也荡然无存。
It definitely has hit a lot of us, and we're all trying to find alternative ways to financially stay afloat. I figured that if I can't go outside to film, then I at least have my phone, I at least have some light, I have a camera or whatever equipment, and I know how to edit some basic videos. I could still act.
They probably already had that type of feeling.
陈扬明于是自己一人分饰三角，在自己的蓝色房间自编自导自演幽默短剧，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陈扬明说，他家在纽约，也和家人住在一起，因此比身处疫情中的其他纽漂族要幸运得多。不创作的时候，他常去父亲陈志年医生带领的志愿服务团队帮忙，为前去免下车新冠检测站检测的人做登记。而他的技能也在那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And I just knew what a big difference it made when I was like a little bit more cheerful, and I was like, guys, stay strong, like we're gonna beat this. And I would show like different poses. I'll be like, hey, you know, like this. I can't talk as much, so I gotta just show them through my body action. I would dance a little bit. I could feel a bit of their weight, like.Released off of their bodies.
How's it going, everybody? It's your boy Rob.
陈扬明说，疫情中许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互相帮助。他也希望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让人们在艰难时期仍然保持乐观积极。
Being able to provide that level of entertainment for people, I think, is very,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my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ere, because we've recently experienced a lot more hate crimes. I made a video that addresses that situation and what we could do as Asian people to combat it, to deal with it, to handle these situations,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in life is not as black and white. There's no one right answer.
COVID-19.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大约只有50%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其他的人如果要继续工作的话，仍然不得不出门上班。来看报道。
每天晚上，在全球数百个城市中可以听到掌声，人们来到屋外，让那些为抗击新冠疫情工作的应急人员、医生和护士能听到感谢声。但是这些专业人员并不是唯一每天都得外出上班的人。数百万快递小哥、收银员和电梯维修工等低收入的工作人员仍在工作，许多人没有带薪休假和带薪病假。
They're on the front lin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contact with other people, and therefore they may get sick themselves. They're increasing their own exposure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exposure of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超过一半的高技能、高薪员工可以进行远程办公，而服务从业人员中每20人只有1人可以远程在家上班。
There's a real demographic and income divide, the two groups. So the predominant numbers of people who have to go to work are the lower wage service employees in healthcare, in hospitality.In grocery and retail and warehouse, even in production processes like food production, which tends to be a lower wage, immigrant domina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m Fulolais is in California, in a supermarket.
Of course, I'm worried. When I go to work, I pray to God that everything stays fine. But I feel I need to keep coming to work because a lot of families depend on what I do.
到四月下旬为止，美国有3000万人提出了失业救济申请，打破了以往所有的记录。这让许多美国人感到压力，也未能继续工作而感到庆幸。不过，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也不乐观。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将难以支付$400的意外账单。
We're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and without paychecks, we're going to see people losing their homes.
美国联邦政府额外拨出2500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之前已经向大多数美国人提供1200美元的救助支票，人口多的家庭得到更多的补贴。专家们说，这些措施是及时和必要的，但对于生活在昂贵的都市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措施可能还不够。
Cost of living standards are different. So for someone in New York, tha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make a huge difference.For people in rural spaces where in housing costs tend to be lower, other expenses tend to be lower, it's going to be more helpful.
美国国会正在为可能通过另一项经济刺激方案而尽力，以帮助因疫情而失业的人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专家们表示，在新冠病毒居家令解除后，以及员工返回工作岗位时，办公室可能看起来会大不相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政府为了减缓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而强制执行的封锁令，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地点。数以百万计的员工用餐桌取代办公桌，把开会转变为视频会议。随着各国和美国各州开始放松禁令，一些组织正在研究重新设计办公室活动空间的方式，以尽量减少传播风险，并防止第二波新冠病毒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警告说，明年冬天美国可能遭受第二波的重创。国际房地产公司戴德梁行已经监督了近100万人返回中国的办公室，他们提出一种工作场所的设计概念，以帮助客户为员工准备好在新办公室的例行生活。
It comes down to some basic concepts, things like colored carpet, or in a less sophisticated or expensive application, taping off what 6 feet workstations look like. So it's very visual. In some cases, installing plexiglass or some other form of sneeze or cough guards to give folks additional insurance. And we've seen a lot of that in retail applications already, of course. Office signage, just encouraging flow of traffic. So for example, all traffic flow in the office maybe goes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to avoid folks passing each other. And thinking about entrances and exits, well, clearly mark one as an entrance, another as an exit. That also will prevent people from passing each other in that doorway.
康奈尔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教授布拉德贝尔说，新的布局将和最近的公共办公室空间的设计趋势背道而驰。这个设计趋势通过密集的隔间和社交区域来鼓励伙伴关系和团队合作。
The thought is that by having these environments where employees can congregate, where they can just bump into each other, that will drive positive outcomes. And so that's the way a lot of organizations have configured their workspaces. And now we're talking about really a dramatic reversal of that, where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days where we have barriers put in place to separate employees and to maintain distance among employees. So I think it will be a major upheaval for organizations to reconfigure their workspaces that way. And I think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employees who have come to enjoy those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ose opportunities to see and work closely with others and not be confined to their, you know, offices, kind of isolated from others. That used to be the norm, you know, decades ago in terms of how offices and buildings were set up.
返回办公室的员工也可能会比较少。
But I think in the long term, a lot of companies are going to, having gone through this, are going to realize that maybe remote work is feasible in a lot of jobs and situations where maybe in the past they really didn't think it could work. And I think what my conversations with companies are revealing is employees are remaining productive. They're, you know, getting their work done. And in many ways are, you know, it's a difficult time for everybody, but are performing much better than I thought. Many companies thought they would be.
那些返回公司的人可能就在公司大楼的前门遇到最大的变化，获准进门前先得接受体温检查和其他筛检过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都在与新冠病毒做斗争，这其中也包括一个帮助地球病人的太空实验室。
星期一，天鹅座霍奇离开国际空间站，他之前于2月18日到达那里，送去了数吨重的供给品和科学实验用品。美国宇航局说，告别国际空间站后，天鹅座现在会帮助进行火星探测和其他付费运输。不过，本周的重头消息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简称 JPL。在那里，机电一体化工程师米歇尔·伊斯特等数十位科学家创建了一种称为 Vital 的呼吸机系统。
It is a grassroots effort that kind of sprung up due to the COVID crisis as a response to help support closing the ventilator supply gap. And the design that we've come up with is a low-cost, easily, rapidly mass-manufacturable ventilator.
科研人员在短短37天内设计并建造了 Vital 系统。
It's a very short time to develop any engineering product, especially to the level that we developed and tested and, you know, got it approved.
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呼吸机紧急使用授权政策下，于4月30日批准了 Vital 原型，这有助于该项目快速上马。美国宇航局向有能力生产该产品的制造商免费提供设计图。伊斯特现在在新冠疫情的混乱中看到了希望。
There's all kinds of people that are stepping up and rallying organizations to try to find solutions, and it's really motivating and inspiring, and you know, it kind of helps remind all of us that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Vital 这种设备是由宇航局的 JPL 设计和制造的两个模型中的第一个。伊斯特说，另一个更新的模型可以随时准备就绪，里面带一个像达里花园用的鼓风机的马达。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世界仍在与新冠疫情做斗争，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世界卫生大会将台湾排除在外。蓬佩奥表示说，美国强烈谴责将台湾排除于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在全世界继续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斗争之际，需要国际多边组织履行其声明的宗旨，为所有成员国服务，而不是在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他说，没有人可以否认台湾截止目前进行了世界最为成功的努力，遏制了大流行的疫情。尽管台湾与疫情最初的发源地中国武汉相距不远，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意外。像台湾这样的透明、富有活力和创新的民主政体，总是比专制威权政体做出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应对。蓬佩奥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拥有一切法律权利和先例，在世界卫生大会活动中容纳台湾。然而，他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下选择不邀请台湾。这位总干事缺乏独立性，使世界卫生大会无缘得到台湾广受好评的有关大流行疾病的科学专门知识，并且在全世界最需要它的时候，进一步损害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还表示说，他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威胁美国记者在香港的工作。他说，任何关系到香港自治的决定都有可能影响美国对香港地位的评估。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记者是自由媒体的成员，而不是宣传干部，他们有价值的报告可以告知中国公民和世界。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还给中国，中国承诺在50年内实现高度自治，这是根据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基础，这有助于它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荣。蓬佩奥于5月6日宣布，国务院正在推迟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从中国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从而继续享受美国的特殊待遇。他当时说，拖延报告是为了让这份报告能够包括北京方面在5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可能考虑采取的任何行动。由于蓬佩奥和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个星期急剧加剧。截至上周日，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总数接近15万，死亡人数接近9万。美国的大部分州已经重启经济，而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也已经于上周五开放了大部分的地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上周五，纽约州长库莫宣布，纽约州10个地区中的5个结束暂停行政命令，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解封的行业有制造业、建筑业和部分零售业。州长库莫周六说，随着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纽约州正考虑重新开放赛马和包括棒球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活动。而在开放允许观众观看的体育运动的同时，库莫表示，转播体育比赛将为仍实行居家令中的纽约人提供更多选择。
Something's interesting on television to follow. That's great. Makes staying at home easier. It's easier if there's some entertainment. When you look at the risk reward, there's a lot of reward for minimal risk.
周五，纽约州联合新泽西州、康州和特拉华州宣布，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重新开放4周的海滩。采取统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开放地区的民众涌向开放地区的海滩。纽约州要求各地区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各自所属海滩是否开放的决定。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六宣布，纽约市的海滩将继续关闭。
I've said before and I say again, we are not.Opening our beaches on Memorial Day. We are not opening our beaches in the near term. It is not safe. It is no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the epicenter of this crisis.
重启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州政府定出的7项标准。纽约市因仅达标其中的4项而必须继续执行延长的暂停行政命令。周六，纽约市长白思豪到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纳公园向游客派发口罩。尽管州政府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 但周五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仍有很多人不戴，而周六晚上曼哈顿东上城大批人聚集在一起，许多人也没戴口罩，有些酒吧和餐馆甚至允许顾客进入店内。白思豪市长表示，他不会容忍人群开始聚集，将对此进行执法。周日，纽约州日增死亡人数降至145，日增确诊病例降至675，两个数字都是三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商业地产经纪人认为，除非有疫苗和药物，否则纽约市的娱乐、餐饮和公司办公空间等行业没有一到两年不可能恢复正常。
People are going to be watching Netflix. They'll be staying home. They'll be watching free streaming of Broadway shows. So there's a lot of restaurants that may decide just not to reopen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ustain themselves for the next year or two. I know the developers are hoping that the office tenants will take more space, but I think the office leaders may se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in the safety limit within the office.But have a portion of this staff work at home.
在金融市场方面，回顾一周，标普500指数以三月底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作收，但同时也有更多州重启经济活动，以及美联储保证对经济复苏提供更多支持的积极消息。周一股市开盘飙升，就反映了投资人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街头小贩，不过现在人流惨淡，他们的生意也难以维持，这个庞大的移民群体正在面临困境。来看报道。
纽约市的当地人都知道哪条街上可以找到便宜快捷又美味的餐点。如同2018年的这部纪录片所示，像马姆杜·艾格莫这样的街头小贩有许多忠实顾客。不过，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人流已经消失。
Everyone he come to us, he says, "We not come tomorrow. We not come tomorrow. We work from home. We study from home."
这使得艾格莫和纽约市数千名街头小贩入不敷出。
Everyone I talked to in the past week, they said that we cannot pay rent in this month, and we don't know how we're gonna pay rent.
穆罕默德·阿迪亚负责城市司法中心的街头小贩项目。这个项目倡导小贩的权利，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移民。
And perhaps 50% of these people are undocumented. They don't qualify to any relief program or any relief support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r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y file their tax return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just like any other business.
大多数街头小贩的经营规模都比一般小型商店的规模小得多。不符合取得公共援助的规定。
Street vendors don't have a payroll. They don't have usually a corporation or an LLC.
胡安·兰达等人则担心，寻求政府援助会损害他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机会。特朗普政府二月份出台新规定，移民若使用公共援助，可能损害他们来美或留美的机会。
We decide in any case not to ask for any government benefits, not to ask for food stamps or anyth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iving to the people because that is considered public charge.
兰达靠当地教堂捐赠的食物凑合过活。
We really need a government scale solution, but we haven't heard anything yet from the governor and the mayor, and that has been really concerning to our communities because the clock is ticking.
对这些街头小贩来说，时间可能没有站在他们这边。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企业和雇员，不过发展中国家却缺乏保护脆弱群体的资源。来看报道。
韩国、新加坡和越南是有效遏制新冠病毒爆发的实力。他们通过关闭企业、实施广泛的检测，并追踪病毒接触者，采取了早期行动措施。经济学家说，这让这些国家在重启经济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效。
If that's in place, then as you reopen the economy, you actually can foster confidence because among the unknowns here are the way that consumers are going to respond to a gradual reopening.
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先进国家已进行了大规模的救济工作，以补偿企业和工人因企业关闭而损失的收入。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通过补贴公司，让闲置的工人仍有薪水，来保持失业率相对较低。在遭受大量失业的美国，工人福利是通过失业救济项目获得的，但是这些项目触及不到的地方让许多美国人越来越依赖食品援助。在疫情之前就经历着大范围贫穷困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疫情导致全球出口和旅游业的急剧下滑，他们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联合国发出饥荒大流行警告，呼吁筹资近7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救援，以帮助处境最危险的那些人。
Humanitarian aid is not just a moral imperative, it is a practical necessity to combat the virus.If COVID-19 wreaks havoc in the poorest places, we are all at risk.
尽管对经济援助的需求不断增长，但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财政保守派人士加大力度，阻止已经飞速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继续上涨。他们警告说，支出失控，那将减缓未来多年的经济增长。
If we see that people are not going back to work, then there's going to be need for further assistance. And at that point, you start to get fatigue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you'll hear mentioned.
但是经济学家说，在开发出新冠病毒疫苗或可靠的治疗方法之前，仍很难预测经济下滑的持续时间或严重程度。他们警告，过早重启经济可能会延长危机。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引发了人们对食物和用品供应的担忧，有人在囤卫生纸和洗手液，有的人在囤大米和面粉，现在这个清单上面又加上了肉类，那么美国是否有可能出现肉荒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期的热搜解码。新冠疫情让大家都变成了宅男宅女，在家的日子不少人变身大厨，变着花样做大餐，但是走进超市却找不到猪脚肉、肉眼牛排、鸡胸肉了，难免惊慌失措。剩下的肉类产品还涨价了，就算不介意价格，有的超市却规定一个人只能买三份。不仅超市如此，快餐店也直呼肉荒。连锁汉堡店温蒂 Wendy's 好几百家门店的牛肉汉堡都卖完了，网友哭喊牛肉在哪里， Where's the beef， 用这句原本温蒂用来嘲笑同行麦当劳和汉堡王的标语狠狠地反讽了一番。而另一边，养殖场的农民们却在忍痛处理辛苦养大的牲口们。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的一些农场给200万只鸡进行了安乐死，明尼苏达州重开之前关闭的屠宰场一周内处理掉6万到8万头猪， 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下，这种魔幻现实主义让网民着实摸不着头脑。有人大呼浪费，有人嘲笑万恶的资本主义。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在美国，从牲畜家禽的养殖到呈上餐桌，有一条成熟且分工明确的产业链，而中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肉类加工厂。但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使这一环节出了问题。自四月以来，美国多家肉类巨头如泰森、JBS、嘉吉等公司有超过5000名员工确诊，导致全美多处加工厂被迫关闭，其他地方也因人手不足而减产。由于这个行业高度集中在几家大公司，仅仅关闭几处就对美国肉类加工造成很大的影响。白宫表示，一处大型牛肉加工厂关闭一天，就会减少1000多万份牛肉的供应。尽管这可能不会直接造成肉类短缺，但这对农场里的牲口却影响很大。美国畜牧业竞争激烈，因此需要严格规范牲畜的生长周期。当越来越多的牲畜长到可以销售的品质之后，养殖场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成本继续饲养它们，又因为加工厂的关闭而不能及时送走，所以将它们安乐死实属无奈之举。而在产业链的另一端，由于供应的大客户如餐馆、学校、酒店和企业等因疫情而关闭，加工厂目前主要供应超市等零售商。而在分装等方面，从大到小的转型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重新配置，因此在消费者眼中，肉不仅少了，肉价也涨了。对此，特朗普总统已于4月28日签署行政令，要求关闭的加工厂按照国防生产法重新开放。他还宣布将在5月中旬向农民购买30亿美元的奶、肉等农产品。泰森公司在重开声明中表示，会将工厂彻底消毒，并为工人的健康提供保护措施。有专家预测，肉类短缺的情况可能1-2个月后会有好转。而在超市，人们可能更多要习惯那些大块带骨肉，甚至不常吃的部位出现在货架上了。眼看着猪肉、牛肉不一定靠得住，素食主义者的阵营是不是要扩大了？美国两大素肉公司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 的产品在这段时间的销量确实大增，迅速打入各大超市。如果在超市货架上找不到你喜欢的牛排，不妨趁此机会试试据说超逼真的素肉汉堡吧。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下次再见。 新冠疫情让很多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亚裔演员陈扬明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无片可拍，但是他继续创作，用自己的方式给人们带来欢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Welcome, everybody. This is the Blue Room.
25岁的陈扬明去年在《法律与秩序》Clan组这部美剧中获得了一个小角色。他今年打算再接再厉，但是新冠疫情让一切戛然而止。
Normally, pilot season is between the end of January all the way throughout March, but that was right around the time when coronavirus hit New York pretty bad. So all productions have been shut down.
演员并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美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完全靠演戏为生。很多演员不拍戏的时候，还去餐馆、酒吧打零工，以维持生计。但是疫情下，这些兼职机会一夜之间也荡然无存。
It definitely has hit a lot of us, and we're all trying to find alternative ways to financially stay afloat. I figured that if I can't go outside to film, then I at least have my phone, I at least have some light, I have a camera or whatever equipment, and I know how to edit some basic videos.I could still act.
They probably already had that type of feeling.
陈扬明于是自己一人分饰三角，在自己的蓝色房间自编自导自演幽默短剧，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陈扬明说，他家在纽约，也和家人住在一起，因此比身处疫情中的其他纽漂族要幸运得多。不创作的时候，他常去父亲陈志年医生带领的志愿服务团队帮忙，为前去免下车新冠检测站检测的人做登记。而他的技能也在那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And I just knew what a big difference it made when I was like a little bit more cheerful, and I was like, guys, stay strong, like we're gonna beat this. And I would show like different poses. I'll be like, hey, you know, like this. I can't talk as much, so I gotta just show them through my body action. I'll dance a little bit. I could feel a bit of their weight.Released off of their bodies.
How's it going, everybody? It's your boy Rob.
陈扬明说，疫情中许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互相帮助。他也希望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让人们在艰难时期仍然保持乐观积极。
Being able to provide that level of entertainment for people, I think, is very,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my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ere, because we've recently experienced a lot more hate crimes. I made a video that addresses that situation and what we could do as Asian people to combat it, to deal with it, to handle these situations,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in life is not as black and white. There's no one right answer.
COVID-19.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大约只有50%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其他的人如果要继续工作的话，仍然不得不出门上班。来看报道。
每天晚上，在全球数百个城市中可以听到掌声，人们来到屋外，让那些为抗击新冠疫情工作的应急人员、医生和护士能听到感谢声。但是这些专业人员并不是唯一每天都得外出上班的人。数百万快递小哥、收银员和电梯维修工等低收入的工作人员仍在工作，许多人没有带薪休假和带薪病假。
They're on the front lin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contact with other people, and therefore they may get sick themselves. They're increasing their own exposure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exposure of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超过一半的高技能、高薪员工可以进行远程办公，而服务从业人员中每20人只有一人可以远程在家上班。
There's a real demographic and income divide the two groups. So the predominant numbers of people who have to go to work are the lower wage service employees in healthcare, in hospitality, in grocery and retail and warehouse, even in production processes like food production, which tends to be a lower wage immigrant domina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汤姆·弗洛雷斯在加利福尼亚一家超市工作。
Of course I'm worried. When I go to work, I pray to God that everything stays fine. But I feel I need to keep coming to work because a lot of families depend on what I do.
到四月下旬为止，美国有3000万人提出了失业救济申请，打破了以往所有的记录。这让许多美国人感到压力，也为能继续工作而感到庆幸。不过，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也不乐观。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将难以支付$400的意外账单。
We're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and without paychecks, we're going to see people losing their homes.
美国联邦政府额外拨出2500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之前已经向大多数美国人提供1200美元的救助支票，人口多的家庭得到更多的补贴。专家们说，这些措施是及时和必要的，但对于生活在昂贵的都市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措施可能还不够。
Cost of living standards are different. So for someone in New York, tha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make a huge difference.For people in rural spaces where in housing costs tend to be lower, other expenses tend to be lower, it's going to be more helpful.
美国国会正在为可能通过另一项经济刺激方案而尽力，以帮助因疫情而失业的人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专家们表示，在新冠病毒居家令解除后，以及员工返回工作岗位时，办公室可能看起来会大不相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政府为了减缓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而强制执行的封锁令，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地点。数以百万计的员工用餐桌取代办公桌，把开会转变为视频会议。随着各国和美国各州开始放松禁令，一些组织正在研究重新设计办公室活动空间的方式，以尽量减少传播风险，并防止第二波新冠病毒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警告说，明年冬天美国可能遭受第二波的重创。国际房地产公司戴德梁行已经监督了近100万人返回中国的办公室。他们提出一种工作场所的设计概念，以帮助客户为员工准备好在新办公室的例行生活。
It comes down to some basic concepts, things likecolored carpet, or in a less sophisticated or expensive application, taping off what 6 feet workstations look like. So it's very visual. In some cases, installing plexiglass or some other form of sneeze or cough guards to give folks additional insurance. And we've seen a lot of that in retail applications already, of course. Office signage, just encouraging flow of traffic. So for example, all traffic flow in the office maybe goes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to avoid folks passing each other. And thinking about entrances and exits, we'll clearly mark one as an entrance, another as an exit. That also will prevent people from passing each other in that doorway.
康奈尔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教授布拉德贝尔说，新的布局将和最近的公共办公室空间的设计趋势背道而驰。这个设计趋势通过密集的隔间和社交区域来鼓励伙伴关系和团队合作。
The thought is that by having these environments where employees can congregate, where they can just bump into each other, that will drive positive outcomes. And so that's the way a lot of organizations have configured their workspaces. And now we're talking about really a dramatic reversal of that, where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days where we have barriers put in place to separate employees and to maintain distance among employees. So I think it will be a major upheaval for organizations to reconfigure their workspaces that way. And I think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employees who have come to enjoy those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ose opportunities to see and work closely with others and not be confined to their, you know, offices kind of isolated from others that used to be the norm, you know, decades ago in terms of how offices and buildings were set up.
返回办公室的员工也可能会比较少。
But I think in the long term, a lot of companies are going to, having gone through this, are going to realize that maybe remote work is feasible in a lot of jobs and situations where maybe in the past they really didn't think it could work. And I think what my conversations with companies are revealing is employees are remaining productive. They're, you know, getting their work done. And in many ways are, you know, it's a difficult time for everybody, but are performing much better than I thought. Many companies thought they would be.
那些返回公司的人可能就在公司大楼的前门遇到最大的变化。获准进门前先得接受体温检查和其他筛检过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都在与新冠病毒做斗争，这其中也包括一个帮助地球病人的太空实验室。
星期一，天鹅座霍基离开国际空间站，他之前于2月18日到达那里，送去了数吨重的供给品和科学实验用品。美国宇航局说，告别国际空间站后，天鹅座现在会帮助进行火星探测和其他付费运输。不过，本周的重头消息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简称 JPL。在那里，机电一体化工程师米歇尔·伊斯特等数十位科学家创建了一种称为 Vital 的呼吸机系统。
It is a grassroots effort that kind of sprung up due to the COVID crisis as a response to help support closing the ventilator supply gap. And the design that we've come up with is a low-cost, easily, rapidly mass manufacturable ventilator.
科研人员在短短37天内设计并建造了 Vital 系统。
It's a very short time to develop any engineering product, especially to the level that we developed and tested and, you know, got it approved.
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呼吸机紧急使用授权政策下，于4月30日批准了 Vital 原型，这有助于该项目快速上马。美国宇航局向有能力生产该产品的制造商免费提供设计图。伊斯特现在在新冠疫情的混乱中看到了希望。
There's all kinds of people that are stepping up and rallying organizations to try to find solutions, and it's really motivating and inspiring, and you know, it kind of helps remind all of us that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Vital 这种设备是由宇航局的 JPL 设计和制造的两个模型中的第一个。伊斯特说，另一个更新的模型可以随时准备就绪，里面带一个像达里花园用的鼓风机的马达。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